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向成员国提交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计划，他说要再一次调查武汉市场和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谭德赛敦促中国要给予更多的配合，并且增加透明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烈反驳说，不要把溯源的问题政治化。他还说，下一轮调查的重点是美国。那下阶段新冠溯源调查应该如何展开？为什么武汉实验室泄露假设和功能增强研究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溯源之争升级，怎么样才能回归科学的本质？今天我们邀请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博士来分析和点评。季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我的荣幸，谢谢。
谢谢您。那很多人在问，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半了，为什么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根源呢？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一方面它应该是属于纯科学的问题，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病毒的来源。那但是它之所以复杂化，也就是说它本质上应该是科学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很容易被政治化。那从纯粹科学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溯源？因为这个病毒的原始如果是自然发生，那我们就有不一样的方式来去研究，不只是研究怎么样去预防跟治疗，更重要的就是研究未来如何去防止。同样的，如果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人工合成，那我们就要去研究为什么这个人工合成的病毒会不小心流出来，未来怎么样去防范，尤其是不只是中国的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全世界的都有同等级的，尤其是美国最多同等级的这个病毒研究所，怎么样来防范类似这样的意外来发生。这个是从科学角度为什么需要去溯源。
在上一次的 SARS 疫情，科学家追溯到病毒的起源和中间宿主狸猫和穿山甲，那这一次的这个溯源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这次的新冠肺炎里面有一个比较令人纳闷的地方。那我之前在跟您通信的时候，我有提到说，除了溯源以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认为跟溯源至少同等重要的议题，但是却被媒体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等忽略掉，就是中国早期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头几个月，我目前没有办法确切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根据最近的调查，这个疫情的传染在武汉地区早在2019年10月，甚至有人推敲更早，就说至少10月已经开始传染了。那假设10月开始传染到1月20号中间隔那么久，中国才宣布说这个疾病是会人传人。那这当中我们错失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就是说假设中国早一点将这个已经在传人的疫情透露给世界卫生组织跟透露给世界，那不只是全世界可以免于这个灾难，许多的中国人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免于这个灾难。因为在当时正好要过年嘛，农历过年，在武汉地区有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群众聚餐，就是每一户煮一道菜，然后在一个很大的广场。我当时有收集这些相片，但是这些相片后来很奇妙的在 Google 搜集里面都被拿掉了。当时这就是2020年的1月17号18号左右，聚集了超过4万人在武汉的大聚餐，每一户 都煮一道菜，那个这个是已经进行了好几年。那假设就是说中国找一些让不只是让世界也让中国人民知道这个有这个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已经在发生了，我相信当时不会有这样的大型聚餐，因为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那个是一个传染的最佳的环境。那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重要，就是说我一直深信不只是溯源，就是假设中国能够早一点让中国人民跟世界知道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疫情，那这背后反过来看，就是有一个值得推敲值得纳闷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早期中国需要隐瞒这个疫情。那这个也是让目前在做溯源的这些学者跟专家起疑窦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它是自然发生的，你没有必要去隐瞒，甚至你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应该早一点让自己的人民知道，所以他们才不会造成很大的灾难。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疑点，为什么要隐瞒。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实验室泄露假说和功能增强研究的这个推测的得到支持的人越来越，要调查这两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您认为这个和世卫组织这个转变立场有没有关系？开始第一阶段的调查，世卫组织说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其小，那现在又说不能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世卫转变了立场？
原因很多哦。那最早的原因，而且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去年在刚开始不久，三月四月左右，在那个 Lancet， 我忘了中文是怎么翻。
柳叶刀
、发表了一篇声明，是由好像18位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共同声明，他们写了一篇声明稿，说这个新冠肺炎的来源是来自自然，如果任何人想要怀疑它是人工的，这个是会破坏科学家的研究精神。那当时我就很纳闷哦，说这些自称是科学家的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要否定两种可能性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它是自然发生演化过来的，一个是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我们其实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确定到底是何者，何况是一年半以前。那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这群科学家做出这样的声明，事后有部分的科学家很质疑，他们去调查，结果当中带头的一位被发现说他也是世卫调查团的成员之一，所以他在左右不只是科学界，也在左右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就是说将整个科学界跟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导向说我们只能够朝自然发生这个方向去研究。那这一点在去年秋天以后被部分科学家发觉，而且这个领头的这位科学家他本身有很强大的这个利益冲突，因为他长期在跟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那他有自己的这个研究中心。那这件事情陆续被揭发，那当中当初有参与签名的科学家，有的科学家发现以后就撤回他们的签名。然后今年本来大家以为说美国这个大选过后换了拜登总统，他对这个，因为溯源的这个政治动机之一是来自这个川普总统，那本来大家以为这个拜登总统当选以后他会改变这个方针，结果因为年初中国方面的宣传开始把这个要撇清这个来源，开始把这个病毒的来源指向美国， 那这一点大概也激怒了这个拜登他的团队，所以才会下令说要调查。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那因为这些因素也导致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这个学者，特别是病毒专家，开始质疑说，这个你如果详细去分析这个病毒的构造，它里面有几个比较不自然的成分，就是说没有在自然发生或者演化的病毒当中发现过。所以有这些因素，我想给世界卫生组织很大的压力让它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这个政策。
中国方面对世卫组织的敦促要增加透明度这样的说法提出了反驳，这个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副主任曾益新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就说，上一次的调查已经把事情搞清楚了，没有证据表明重新检查实验室是合理的。那为了澄清事实，中国政府应该竭力的去调查才对，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那么做。但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它是来自自然还是来自实验室的，唯一的事实就是武汉实验室在武汉，那新冠爆发也是在武汉。您认为这其中巧合的可能性有多大？
巧合的可能性我不敢说它的这个几率很大，但是是有就是说，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刚刚我提到的为什么在当初疫情开始还没有爆发很严重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官方要掩盖这个疫情已经发生的事实。那最近开始有学者在研究透过基因的研究发现这个新的研究发现说，这个疫情的发生比预估或者是预先知道的要早。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在去年的12月，在武汉在传染的这些个案里面，这些病例里面已经发现有变种了。就是说它会发生有变种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传染在相当的人数里面，它才会产生变种。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已经传染有一段时间了。那因为这两个因素，就是说发现12月的时候就已经有新的变种产生了，也是一个间接证据，就是说这个病毒的传染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更早。那这背后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决策者决定说要把它掩盖，甚至于还处罚像李文亮医师等等这些吹哨者，有许多吹哨者还有记者他们都被惩罚。那这个动作本身也是让人发生很多疑问。因为如果真的是假设真的是不小心从这个病毒研究所这个流出来的，就是意外发生流出来的话，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啊，你就是想办法去防止，那就是为了防止以后类似的事情再发生。那这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当初是法国的这个巴斯德研究中心协助跟他协助建立的，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巴斯德研究所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合作关系。但是后来巴斯德研究所停止跟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觉得武汉病毒研究所对于这些安全的管理不够严谨。这个是导致巴斯德研究所后来停止跟他合作的关系。那这个也是间接有许多间接证据跟直接证据让我们去怀疑说，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的这个假设，他在这个，因为你在这个 P4 等级你是需要非常高规格的这个安全措施，那这里面一个不小心就会让病毒流露出来。那其实 病毒研究所台湾也有，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几乎后来没有证实有发生，就是说有里面的研究员违反措施，违反安全措施，哦，像这个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你资讯就是要公开透明化，为什么要公开透明化？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发生。那很遗憾的就是说，中国对到底这个病毒研究所发生什么事情啊，一直不愿意公开这些资讯，这个也越发让人引起怀疑，想要去调查。
嗯，是正如您说，在世界各国这个实验室泄露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罕见的，包括在美国也有发生。那在2019年9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在他自己担任共同主编的科学英文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与未来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他承认实验室生物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后来在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他又说中国的实验室安全毫无问题。那要怎么样来加强这个生物安全的管理？对那些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要有什么样的处罚手段吗？监制手段
目前还没有。那基于这次假设，但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来自这个病毒研究所意外流出的。那为了防范类似的事情，就是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国际IGES 是透过这个联合国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有需要立一个这个生物安全的公约，就是说，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跟这个国际这个核子安全公约一样，哦，那任何国家从事这个核子研究都需要遵守一些大家共同协定的一些公约。那当然这些公约的执行上是会有很大的困难。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为了防范就是未来有这些高传染性的高致命性的这些病毒不小心从研究所实验室流出来，大概世界卫生组织比较适合，那当然美国的 CDC 也可以自己制定，就是说怎么样去制定一套比较严谨的这个病毒研究所的这些安全规范。那如果可行，就是说由国际来组织一个等于是一个审查的机制跟代表，那就是每一段时间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第四级的，就是最这个 P4 这一级的实验室去了解，去审查它的安全措施如何。那这个安全措施一定要实际去审查才有用，因为每一个病毒研究所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它都会有制定所有的安全守则。那制定安全守则是一回事，怎么样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在许多场合在探讨这次这个疫情大流行的时候，我常常会以1984年发生在印度中部这个 Bhopal 这个化学工厂，它是做这个农药的化学工厂。那他当时建这个工厂的时候居民很多反对或者是疑虑，因为他这个原料之一是一个非常剧毒的这个化合物。那这个剧毒的化合物它是需要用非常低温把它液态化保存，那你如果不能维持那个低温，它就会气化变成气体，那这个气体是剧毒的，只要吸入一点点马上死亡。那当时民众在怀疑这个安全性，而且它是人口多的地方，那公司方面给民众 保障说我们有三道安全措施，那这三道安全措施只要有一道在 维持它的功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会发生那种意外是三道安全措施同时失败，结果真的就发生了，这造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工业灾害。所以我常常以那个为例，就是说你表面上有安全措施，但是怎么样执行是另外一回事。那我相信这个关于这个病毒 P4 这个病毒研究所全世界都一样，就是说会需要经过这个事件以后会需要建构一个比较更严谨的安全措施。
那这一次这个在谭德赛提出要中国增加透明度之后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回应说，不要把溯源问题政治化，中国已经做了这个全面的调查。他还说第二阶段的这个调查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他把向了这个美国那中国的网民联名致信给世卫说，要求调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您认为在这个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打破僵局，进行下一步的调查？怎么样才能回归科学调查？
我在上一次的访谈里面关于这个同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有提出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在实施上有相当大的难度。那我这个想法就是引用自我在教学里面有研究到的，就是医疗疏失。美国的医疗疏失不只是美国，各国都有这个医疗疏失很多。那因为美国之前曾经有一个统计，一年医疗疏失而死亡的超过40,000人，是相当多。那怎么样去防止？所以这个学术界里面有很多在研究怎么样去防止这个医疗疏失。那其中有一个策略，就是说无过失调查。所谓无过失调查，就是说你在医院里面发生这个医疗疏失，你要去调查。常常遇到的情况，而且是很自然直接的反应，就是医师或者是护理人员有牵涉到的这些过失的人，有机会的话他们会想尽办法隐瞒或者湮灭证据，那这样会使得调查非常困难。所以有些医院他们就 用一个比较另类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医疗疏失的调查不是目的，不是要惩罚，目的是要发掘问题，防止问题。所以有些医院他们就采取说，好，我们现在发生了医疗过失，有人死亡或者是受到伤害，我们要调查它为什么发生，但是我们不会处罚任何人。那结果用这个策略以后，他们那个医师啊护理人员他们的配合度就非常高，因为主管医院的这些当事者他们已经宣称说我们不会处罚任何人。所以我把这个策略提出一个构想，就是说如果世卫跟美国还有其他相关的国家愿意说，好，我们要溯源的目的不是要责备或者是惩罚，我们纯粹是为了要预防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无过失的调查。那如果是无过失无惩罚的调查的话，也许我这只是一个猜测，也许中国会比较愿意，但是即使是这样，可能为了面子的问题，中国还是会有一些有一些保留。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调查机制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这个是要靠成员国的配合和诚意，您对这个调查的前景怎么看？
我个人是不太乐观，因为只要中国方面没有充分配合，大概非常难拿到确凿的证据。那这样会使得这个病毒的来源变成一个悬案。那它变成悬案，对未来的预防是很不利的。那目前可以同时进行的已经。我知道已经有学者在进行，就是说在没有办法取得 直接证据的时候，只好从间接证据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病毒的本质是自然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还是人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去年一年，因为这个《柳叶刀》那篇文章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使得许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的论文很难发表。为什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跟《柳叶刀》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任何研究如果想指向这个人工合成的，都是阴谋论，都是不合科学的。那很遗憾，他们的这种态度本身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他没有持开放的态度。因为真正的科学态度是对存有疑问的结论保持疑问，就是说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它有可能来自自然，也有可能来自人为，我们对两者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很遗憾的，去年一年，对那些研究说这个病毒可能来自人为的，很多的这些论文都被拒绝发表。
那
今年在这个趋势，
著名的杂志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存在偏见，他的这个偏见就是，我曾经批评这个《柳叶刀》那篇文章，那篇声明，就说你在没有证据之前，你就先排斥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是很不科学的。那很遗憾，去年的整个这个学界的主流，就是被这个《柳叶刀》这篇声明，还有被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啊影响很大。那这个态度今年稍有改变，那现在有更多的这个学者，病毒学者或者是分子生物学者，他们就是尝试从这个病毒的结构去了解，去比对所有自然发生的病毒，到底这个结构上有哪一部分是倾向于自然发生，哪一部分是比较不太可能自然发生。那我就有一位专门研究病毒的学者，他私底下跟我说，他发现这个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里面有很多疑点，很多结构上，就是分子生物学上，例如它的这个棘蛋白是在自然的这个冠状病毒里面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所以因为这样他很怀疑这个是人工加上去的。那而且他们发现，他这个发现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的病毒学者也提出同样的说法，就说他们发现这些很可能是透过基因编组去加上去的这些棘蛋白，它的功能就是使这个病毒更具传染力。那像这一类的研究，当然不会有100%的证据去证明说它是人工还是自然，但是至少它可以帮这个科学家，帮学术界了解说，好，我们在缺乏100%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从这个病毒结构去了解它的自然发生的几率跟它人工合成几率到底哪一个比较大。那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里面，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100%的证据，那也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也没有根据100%的证据。我们在没有办法拿到100%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在做决策只能够选择哪一方面的证据比较强。
好，非常谢谢季主任。那感谢方舟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